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领袖。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Henry B. Eyring,
first 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在这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满怀感恩之心，纪念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赎罪和复活。本场教友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表达慰问之意，并致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指挥，邦尼·古德里夫和琳达·马吉斯担任司琴。唱诗班将唱《万王之王，请来》，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然后由70元的戈登长老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要唱《耶稣出生为见地》。
eternal.
我们神圣永恒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能够聚在这一个伟大的教友大会。我们非常的感谢能够纪念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我们纪念他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我们非常的感谢耶稣基督所复兴的福音，感谢约瑟斯密先知，他能够有信心，能够成为您手中的工具。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国度的权要再度的在地面上复兴。我们感谢多玛孟孙会长，感谢他的服务，以及他的副会长，他们在这个总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所做的服务。我们感谢能够成为您的儿女，在世界各地有您的儿女，他们有不同的信仰，我们也为他们做祷告，我们也祈求有和平，我们祈求您的福音能够传遍世界。我们今天祈求您能够有灵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受到启发，让演讲者能够受到启发，我们能够得到音乐的提升。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和罗拔海尔斯长老的演讲。海尔斯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七十元布莱利富斯特长老的演讲。
Correspondence we receive at Easter.
我们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收到的信件，总是会勾起对亲朋好友的美好回忆。捎来的问候中，有些附上了珍贵的家庭照片。这里有一张特别吸引我。这一张是我的曾孙女，我称她小露比。这张相片让我想起她的母亲和她同年纪时的模样。我从资料里另外拿出这张照片，就是小露比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孙女。大约在29年前，我帮小露比的母亲拍了这张照片，她的眼睛到今天还是一样的蓝。这些美好的回忆要从50年起说起。小露比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女儿，是当时家中年纪最小的成员。这里有一张她的婴儿照。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慈祥的奶奶了，而我就成了小露比的曾祖父。我不会让你们看我的婴儿照，没有太大的帮助。这些相片意味着联系我们家族四代的爱。一想到我对家中每一个人的爱，就多少感觉到天父对他儿女所怀的爱。虽然世界各地的家庭正饱受着攻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却在宣告、推广及保护这项真理，也就是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的计划的核心。而家庭是全世界文告和我们在家谱方面不遗余力的努力，都写明了这个教会如何为神圣的家庭组织带来希望和协助。我们教导神对他的子女有无限的爱，他爱所有的人，无论种族、国籍或性别。他的爱自太初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会继续如此。他邀请所有的人为他们的家人获得超生。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他的子女的不死和永生，也就是超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爱子的赎罪，使他父的这两项目的得以实现。因为没有赎罪，就不会有不死；没有赎罪，就无法回到父的身边。家庭也无法超越死亡而延续。由于赎罪，每位遵守神永恒律法的子女才能获得这些至高无上的祝福。纵观人类历史，他的许多子女已经获得这项福音的祝福，不过还有更多的人没有获得。在世界奠基之前，我们的天父就已为那些尚未认识福音就死去的人制定了洗礼的教仪，因为他也爱这些孩子。他也为他们提供了方法来成为永恒家庭的一部分。每一位来到世上的人都有世世代代的祖先，我们天生就渴望着能和祖先连接在一起。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 这个渴望都深植在我们的心中。请想一想，当一名女青年帮助她的祖母将家族资料输入电脑，或者当一名男青年在人口普查记录上看到自己曾祖父的名字时，会形成怎么样的灵性连结？当我们的心转向祖先，我们的内心就有了改变，我们感觉超越了自我，而成为大家族的一份子。当我们透过圣殿的神圣教义与祖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与生俱来与家庭连结在一起的渴望也就实现了。由于这项事工的重要，本教会四处兴建圣殿，使圣殿更加的靠近人们。家谱研究更是日益便捷，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寻找和准备名字来接受圣殿教仪的方法也在不断的改善。在2005年10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面，戈登·辛格莱会长宣布，家谱和圣殿事工已经向前迈进了令人兴奋的一大步。他说，随着我们在各地有着越来越多的圣殿活动中，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重复的代替教仪。因此，我们这段日子以来都在进行一项相当困难的计划，而解决之道就是借助复杂的电脑技术。从那时起，重复的问题大为减少，程序也简化了，使得每位教友几乎都能参与圣殿和家谱的事工。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只能够靠专家来做。无论你的情况为何，现在就可以将家谱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儿童会的小朋友可以绘制家谱树，男女青年可以参与洗礼的代替教仪，他们也可以协助长辈使用电脑。父母可以向后代子孙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配称的教友可以持圣殿推荐书为自己的亲人执行圣殿教仪。先知约瑟·斯密说过，神在今世交付我们的最重大责任就是找出已逝的祖先。新科技让这项责任执行起来比以往更加容易。现在圣殿和家谱施工有一套称为New Family Search 的系统，这套网上的系统能帮助教友找出他们的祖先，决定需要为他们执行哪些教仪，并准备祖先的名字提交到圣殿。无论在家里、家谱中心或任何其他地方，只要有网络，都可以进入这系统。使用的步骤非常简单。首先，你找出你想为哪些人进行圣殿教仪，然后列印家庭教仪申请表这份文件，提供圣殿所需的资讯，让你省去带电脑磁碟片到圣殿的麻烦。圣殿会根据家庭教仪申请表来列印教仪卡。教仪完成后，当天就会记录并输入到 New Family Search。 没有电脑可用或不喜欢使用这项科技的人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一步一步来，先从家里开始。裴道潘会长建议，应找一个空纸箱，把所有对你和你家庭重要的东西放进去，再加上你从其他家人那里收集到的资料，然后善用分支会的家谱顾问的协助。这套 New Family Search 的系统能够让家谱顾问帮你进行所有必要的电脑工作，包括准备名字、提交到圣殿。教会在世界各地有大约60,000名家谱顾问提供服务，在你的支分会当中的家谱顾问就可以帮助你了。 这套 New Family Search 系统改变了家谱事工的程序，它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世系表，来供所有的人使用。以往的家庭记录都是分开进行、自行保管的，往往不知道家族中的其他人在做些什么。如今每个人都可以一边提供资讯，一边和其他人共同完成自己的家谱数。虽然这套 New Family Search 系统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毕竟还是一步而已，前头还有更多的工作。因为使用 New Family Search 这套系统，能够接触到过去几十年来从许多来源提交到教会的资料，因此可以显示出以前不曾发现的重复输入或错误。这项特色特别有助于那些家系中包含了早期先驱者的人，重复输入或错误都需要修正，而能为家人做好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当然是自己了。你在处理这些挑战时可能会有挫折感，请放心，你的忧虑我们都非常了解。本教会在多马孟孙会长受灵启发的带领下，正致力于协助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共同努力，要为神所有子女建立起家谱数。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但会有丰硕的收获。这是快乐的事工。看看这些新归信者在圣殿为亲人执行教仪的照片，这些美好的圣徒来自萨尔瓦多伊洛潘戈支联会，这是他们首一次进入瓜地马拉市圣殿，他们手持教仪卡上有已逝亲人的名字，好让他们执行代替的洗礼教仪。要是本教会在家谱方面的努力顺利成功，圣职的指示和带领是不可或缺的。领袖要教导并见证这项圣工的基本教义，他们要提出召唤，并确实人们受到教导。他们是圣殿和家谱活动为提升智慧灵性的方法，能够巩固新归信者的灵性，并祝福所有教友的生活。圣殿和家谱事工不仅有力量祝福在幔子另一边的人，也同样有力量祝福活着的人。这项事工对参与者有一种提升的影响力，他们的确是在协助家人获得超生。能和我们的亲人一起住在全能之神面前，就是超生。先知约瑟斯密已经预见到我们的这项职责，他说，主的大日子近了，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我们要在他神圣的殿中呈上一本包含我们死者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得一切悦纳的案卷。准备这份记录是我们个人和全体的责任。我们若通力合作，就能配衬蒙得神完全的悦纳。有了这份记录，我们才能为已逝祖先执行教仪，并由他们自行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教仪能为幔子另一边的俘虏带来自由。我们的子女、孙子女、小路比以及我们所有的曾孙子女都已联系在爱中，他们也在爱中和祖先联系在一起。 这些透过神圣教育而焊接在一起的联系，会引领我们的家庭获得超生。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达成这项神圣的目标。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我想鼓励所有父母，以及所有蒙召唤去领导今日世上的青少年，并为他们服务的人说话。主向约瑟·斯密启示说，我们有对所有新生的一代必须要尽到的职责。在我身为父亲与祖父的岁月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关于青少年，我对神的职责是什么？请容我用个人的回顾和见证与你们分享一些心得。对于我们这些身为父母和领袖的人而言，要善尽我们对神的职责，就要从自己的榜样做起，以身作则地带领他们在家中持之以恒，勤奋地遵守福音原则。对青少年而言，让他们看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行福音是无可取代的事。希腊曼的青年战士完全不用怀疑他们的父母的信仰。他们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我们的孩子是否明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呢？有一次，我的一个孙子邀请我去看一部非常热门但内容并不合宜的电影，我告诉他我年纪还不够大，不可以去看。他看起来很困惑，于是他的祖母对他解释我的意思。他就说，这个分级制度并不适用于你的祖父。然后他说，我懂了，爷爷，你的年纪永远不会大到适合去看那部电影，对不对？他说的对极了。除了用榜样为青少年指明道路，我们要在带领他们的时候，还要了解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和他们并肩走在福音的道路上，要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我们必须做的不只是和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或参加同一个家庭活动和教会活动而已，我们要多做一点。我们必须做好计划，并善用适合的教导时刻，在他们的脑海和心里留下深刻而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教会领袖会定期策划童子军聚会和露营活动，但这些活动是否都达成最重要的目的呢？我从经验中知道，对一个男孩来说，最有意义的童军活动并不在于是否获得一枚童子军奖章，而是有机会和一位真正关心他、对他的生活感兴趣的领袖促膝而谈。同样的，母亲在开车或走路、陪伴孩子上学、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你们是否利用这段时间和孩子们谈谈他们的梦想，谈谈他们害怕和快乐的事？你是不是让他们把耳机拿下来，用时间来让他们听你们的话，让他们感受到你们的爱？我年岁越长，就越来越看清我在年少时的那些教导时光，尤其是父母教导我的时光，塑造了我的人生，培养了我的为人。了解孩子内心世界的父母，对孩子所带来的莫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研究显示，在人生最重要的几个过渡期，包括青少年最有可能偏离教会教导的阶段中，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力并非和主教的面谈，而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经常表现出来的温暖、友善、充满关怀的互动。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在餐桌旁共进晚餐时，注意到全家是否都到了。我记得我还是男青年的时候，我请父母让我在晚餐的时候打棒球。我对母亲说，只要把我的食物放在炉子上就好了。她回答说， 罗拔，我希望你暂时休息一下，回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一直玩到天黑再回来。他教导我们，家人共进晚餐的重点不在于食物，而是家人之间的互动，这样才能滋养我们的灵魂。我的母亲教导我们，我们所能给予的最伟大的爱，就在自己的家中。我们若希望与青少年互动时，能真正触及到他们的内心，就必须把心思专注在他们身上，就像我们也会专注在我们信任的同事或朋友身上一样。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问他们问题，让他们畅所欲言，而且愿意倾听，倾听，再倾听，甚至用灵性的双耳去仔细聆听。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看报纸的时候，一个年幼的孙子靠到我身边，我一边看报纸，一边开心地听他的声音在背景不断地说话。让我惊讶的是，几分钟之后，他把小小的身子挤到我和报纸中间，用他的小手捧住我的脸，用他的鼻子贴上我的鼻子，然后对我说：爷爷，你在吗？
Mother, father,
各位父亲、母亲，你们在吗？各位祖父、祖母，你们在吗？在，表示要去了解这群青少年的内心，并和他们有所交集。要和他们有所交集，就不能只是和他们谈话，还需要和他们一起做事才行。最近有位母亲告诉我，她如何帮助她的前三个女儿完成他们的女青年个人进步计划。她照计划中的指示了解状况，然后签名。接着她用温柔的语气对我说，最近我和我第四个女儿一起进行她的这份计划，但这一次我实际参与和她一起完成，这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当我了解到自己因为没有和另外三个女儿一起这样做而失去了多少时，我就不仅十分难过。教会里的成年教友都应该了解个人进步计划和对神禁止里的要求，并非只是一长串让人勾选的项目而已。这些都是每位男女青年要设立的个人目标，帮助他们配称接受圣殿教义，去传教，缔结永恒婚姻，并享有超生。请了解这一点，让男女青年试图独自达成这些目标，将会是极大的损失与悲剧。父母亲以及青少年领袖们，我们要敦促你们去和你们的男女青年一起参与个人进步计划以及对神进步禁止计划。这不只是会让他们成长，你们也会一同成长。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你们会在信心和友谊的紧密关系中一起成长，让你们能彼此巩固，并永远持守在这条福音道路上。在善尽为人父母对神的职责方面，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教导我们的孩子福音，帮助他们准备好全心投入救主复兴的教会，记住便雅悯王的人民所带给我们的教训。由于他的教训，许多成人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许多新生的一代不了解便雅悯王的话，因为他对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心底顽硬。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责任，要帮助青少年能亲自对福音有深刻的认识，并深信福音。我们可以教导他们行走在光明中，但是他们无法借用别人的光，他们必须从灵性之光的来源及神那里直接获得自己的见证之光。 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天父要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当我们举行家庭晚会、家庭议会，或者与子女有意义的探讨福音时，就有机会凝视着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天父也爱他们。我们也能运用这些神圣的场合，帮助他们在心中获得一份深刻的体会，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能来到这个世上，出生在我们的家里，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互动当中，跟他们分享或说明这些福音的原则和祝福。在这重重考验的时代，我们的青少年如果只是知道什么是对的还不够，他们必须要去做。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分享我们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分享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小孩子都能够知道我们的心的所在，让我们能够向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能够表现的最大的爱是在家中的，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教导，最大的教导机会就是在家中的。我希望所有想要从事传教事工的人都能够知道，他们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传教事工是在家里面的。最大的拯救，最大的拯救工作，就是在我们家中所做的。是的，在最大的家庭传统，家庭的一个传承，就是来自我们的爱，来自我们对我们后代的爱。我祈求主能够祝福所有的父母，还有所有的青年，他们能够了解，能够在这个家庭有多大的快乐，让他们能够得到指引，能够感受到爱，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家庭，能够在神的面前永远在一起，跟他的儿子也一起在一起。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happy to speak.
我很感激今天能够跟各位演讲，也感谢你们的祈祷。主已把滋养儿女灵性的责任交给了父母。有的时候，这个责任会落在单亲父母身上。我母亲在家父去世时还很年轻，她一个人抚养了四个孩子，但她怀着信心和勇气来面对逆境，并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持守在真理的道路上，最后的景况一定会比起头的要好。就像摩尔门经的那些英勇的母亲的子女一样，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个道理。母亲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我的好友皮尔森所分享的一个经验就凸显了这个影响力。有一天晚上，他四岁的儿子艾利克要他读一个床边故事，他选了一本书，叫做《派迪搭气球探险记》，讲的是一个住在海岛上的家庭搭乘热气球在各个海岛间旅行的故事。这本书没有文字，只有图画，所以皮尔森弟兄需要自己想怎么说。派迪坐上热气球要降落到一个岛上了，他把线从气球边上丢出去，艾利克打断了他，说：爸，不是线，是绳子。皮尔森弟兄看了看艾利克，然后继续说：派迪爬出气球，再从树上爬下来，哎呀，糟了，他的外套被树枝勾住了。艾利克又打断了他，说：爸，不是外套，是夹克。皮尔森弟兄这个时候有些困惑了，他说：艾利克， 这本书里头没有字，只有图画，你为什么一定要说那是夹克呢？艾利克回答说，因为是母亲告诉我的。他的父亲合上书说，艾利克，你认为谁说的才算？谁是家里最高的权威？这次艾利克很仔细地想了想，然后才回答说，是爸爸，您。皮尔森弟兄对他的儿子露出笑容，这个答案太棒了。他说，你怎么知道的？艾利克很快地说，是母亲告诉我的。正如雅各·富士德会长说的，世上再没有比母职更伟大的德行。母亲对子女一生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在神的计划里，滋养他人似乎是妇女属灵传承的一部分。我在自己女儿及外孙女身上就看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会在走路之前就已经抱着婴儿娃娃想去照顾他了。我的职业是经营牧场，即便在大自然里也可以处处看到母性的光辉。每年春天，我们都会送一群母牛和新生的小牛沿着爱德荷州的一条河上行，让牛群在山脚下放牧一个月左右，然后把它们聚拢，带他们去牛栏，装上卡车，带到蒙大拿州的牧场度过夏天。有一个特别炎热的春天，我在牛群后头帮忙把牛群聚拢，让他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路往牛栏前进。我的工作是把走散的小牛赶回正途。这个步调很慢，所以给了我一些时间思考。因为天热，有些小牛不停地离开正路到树丛里去遮阴。我想到教会里的一些年轻人，有的人离开了，偏离了，离开教会了，也可能觉得教会离开了他们的心。我心里想，偏离正途未必都是出于罪恶，有的时候只是为了要遮阴。花了几个小时以后，我脸上都是汗，对那些小牛大喊，就跟着你们母亲走就对了，这条路他们走过了。他们的母亲知道，尽管现在的路又热，尘土又多，但最后的景况一定会比起头时的好。我们将牛群赶到牛栏后，就注意到有三只母牛，他们找不到他们的小牛，但似乎觉得那些小牛可能落在后头的某处的路上。有个牛仔问我说该怎么办，我说我想我知道那些小牛在哪里。回去办公里的路上有一小丛树木，我很确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结果我们真的是在那找到他们，他们在小睡呢。我们接近他们的时候惊动了他们，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让我们把他们聚拢，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母亲。我们越想聚拢他们，他们就越顽强抵抗。最后我只好说，很抱歉，我知道另外一个方法比较好，把这些小牛的母亲放出牛栏，那些母牛会来找他们的小牛，小牛就会跟着他们的母亲走了。我想的没错，这些小牛的母亲完全知道要去哪里找他们的小牛，他们也把小牛带回了牛栏。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人人都有选择权的世界上，有些我们深爱的人可能会一时走散了，但我们绝不可放弃，我们务必不断地回去找他们，我们绝不可停止努力。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曾呼吁过我们，要去拯救那些我们所深爱而可能已迷失的人。父母亲务必靠着圣职领袖的协助，继续回去寻找失散的孩子，让孩子知道永远会有一个家，有他们的家人和这教会在等着他们回去。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心什么时候会改变，他们的灵魂什么时候会厌倦这世界而感到疲惫， 当那时刻来临时，我们的孩子似乎总是会带着诗人艾克斯在这下面这首诗里面描述的那种心情去寻找母亲。倒流吧，忧伤的岁月，请倒流。经历的辛劳和泪水令我身心疲惫，厌倦一切的空虚、卑劣和虚伪。母亲啊，母亲，我的心呼唤着您。在我心里，在流逝的岁月中，没有任何的爱像母亲的爱那样清晰，没有人能像母亲那般能够让病痛离开患病的灵魂和饱受世俗尘嚣的烦恼。愿安宁的睡意悄悄地爬上我沉重的眼皮，摇我入睡吧，母亲，摇我入睡。也许我们之所以对自己母亲的爱普遍都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母爱正象征着我们救主的爱。正如约瑟 F 约斯密会长说的，比起任何其他种类的爱，一位真正母亲的爱更接近于也更像神的爱。救主在他对成圣母亲表露爱心方面也立下了完美的榜样。即便在他尘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克西马尼园受过苦，经历了虚假的审判，被带上荆棘冠，然后被残暴地钉在沉重的十字架上后，在这宇宙间至关紧要的一刻，耶稣从十字架上俯视，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而他在临死之前最后的爱的行动是要确实他的母亲会受到照顾，因此他对门徒说，看您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便将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然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于是耶稣低下头断了气。今天我要在你们面前见证，耶稣就是全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他的教会。我们的天父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回到他身边，我确实知道这一点，因为圣灵已向我做了见证。我小时候也必须仰赖我父母的见证，我的母亲曾向我保证，只要我留在真理的道路上，就算天气似乎炎热难受，又尘土飞扬，就算有许多事会让我分心偏离，但最后的情况一定会比起头的事要好。我永远感谢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
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我知道救主活着》。合唱之后，七十元雅各马提诺长老和格利史威特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由七十元的法兰西斯维诺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80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hen I was young, I looked
forward to the spring. 每年我都期待春天的到来。天气变暖时，我总是迫不及待棒球球季的来临。就像大部分的男孩一样，我也希望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棒球球员。我想起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跟我有相似的梦想。由于渴望成为下一位闪亮杰出的棒球球员，小男孩决定要到户外练习。他把手中的棒球同样扣中，希望能将球击得越远越好。他振臂一挥，但球却掉落在地上，连棒球的边都没碰到。他并不气馁，又再试一次。当他把球抛向空中之际，强棒出击的念头闪过脑海，他的决心也随之增长。不幸的是，结果还是一样，球掉在地上。不过就如所有优秀棒球球员都知道，你出局前有三次打击的机会。他更加专注，把球投向空中，以前所未有的力气挥棒。当球再度掉落在地面上时，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中泛溢。这时，他突然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好厉害的投手。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考验与试探，但就如这简单的例子一样，我们回应困难的方式会决定我们的成功和幸福。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每个人都有面临困境的时刻。经文教导我们，万事必须有对立。我们每位都会遇到困难，问题不在于困境何时到来，而是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些考验。在罗马的圣徒们即将面对基督徒各时代中最严峻迫害之几年前，使徒保罗教导门徒一个耐人寻味的教训。保罗提醒圣徒，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他继续教导一些更伟大的真理，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神的目的。套句保罗的话，神的确预先知道我们，并容许我们经历某些经验。保罗进一步说明，这些经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效法儿子的榜样。当我们知道这些教义的时候，我们更加确信天父的爱。在今生，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成长。如今我了解，在考验过去后回顾审视，看看我们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是比较容易的。然而我们的挑战是当在经历试炼当中，能以永恒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切。对某些人而言，我们的考验或许不是那么大，但对我们所有正在经历这些经验的人而言，这些考验是那么真切，并让我们必须在神前谦抑自己，向他学习。在这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们纪念救主的一生，我们渴望在一切行为上效法他的榜样。请容我提出我们可以从救主在城市最后几个小时中学习到的五件事，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考验。首先，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他父的旨意。即使考验重重，他仍决心去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匍匐在克西马尼园祈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时我们经历痛苦和悲伤，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并准备好接受未来可能的试验。我要问一下母亲们，你们是否曾在子女没有犯任何错的情况下，做一些让他们痛苦并流泪的事？他们当然都做过。 当母亲带年幼的子女去看医生，接受疫苗注射，几乎每一位小孩都是带着眼泪离开诊所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知道，今日小小的痛楚可以保护他们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病痛与折磨。而我们在天上的父从起初就知道幕后的事，我们需要跟随救主的榜样并信赖他。第二，我们在面临考验时，一定要学习不去抱怨或发牢骚。尼斐在救主赎罪牺牲的伟大意象中告诉我们，所以他们鞭打他，他忍受，他们击打他，他忍受，是的，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很久忍耐。当然，我们总要努力试着去改正问题并克服考验。然而，与其问为什么是我，或我做了什么是需要受这样的苦时，不如把问题改成我该怎么做，我从这个经验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我该如何改进。几年前我在委瑞拉服务时，我们最小的儿子离开他熟悉的中学来与我们同住，他当时并没有抱怨，但很明显的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让他不太适应。但接下来的发展令人惊奇，这个原本是个考验的经验却变成他生命中的一个大祝福。借由改变自己的态度及培养成功的决心，他完成了这项考验。第三，我们面临挑战时必须向神寻求更大的协助。即使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都需要更加恳切的祈祷。如果我们这样做，也可以学习获得更大的信心。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天父的回答往往不是让我们远离考验，而是协助增强我们的力量来通过这一切。如同阿尔玛的跟随者一样，主可以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让我们在经历考验时不会愤愤不平或变得不忠信，却会跟随救主的榜样变得更认真、更诚恳、更有信心。第四，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考验，也要学习去为他人服务及设想。基督是服务的绝佳典范，他的一生充满了助人及服务的榜样。他给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他所说的，看哪，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我们必须悔改，然后跟随他为人服务的榜样。为他人服务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问题，借着智力减轻他人的痛苦与不安，我们自己会受到巩固。在上次的教友大会中，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勋会长曾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终必枯萎凋零，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宛如救了自己的一命。第五，原谅他人，不要将自己的处境怪罪他人。有时候我们会说，如果不是他们先那么做，我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回应了。自然人都有怪罪他人的倾向，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救主是望着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向他在天上的父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岂可不更加宽容？当我们经历人生的种种考验时，让我们永远保持永恒的观点，不要抱怨，更虔意祈祷，为人服务，并彼此宽恕。我们若这样做，则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郑重确切地见证天父爱我们， 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显明和预备道路。基督曾受苦、死亡并复活，使我们得以活着。他希望我们即使生活中有考验，也能有快乐。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live in a world in which
在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许多情况，需要做出困难的判断。然而，救主又吩咐我们不要论断他人。我们如何能够不论断他人，又做出良好的判断呢？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面临重大决定时，都必须谨慎判断，像择友、寻找永恒伴侣，或选择一个能够照顾家庭并为主服务的职业。虽然救主要求我们不要论断他人，但他仍然期望我们能够做最佳的判断。我们常会发现自己很快的就对人下定论，可能会改变或严重影响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做出错误的判断，往往是因为资讯不足，或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这一点可以用一则故事来加以说明，那就是耶稣造访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位姐妹和兄弟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对夫子而言，他喜欢去那，因为在那他可以休息，享受正义家庭的美好气氛。有一次他去造访的时候，马大正忙着准备餐点，而玛利亚则选择坐在夫子跟前接受教导。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用这个故事来做教导时，可能会把马大说成是两个姐妹中较没有信心的一个。然而，我们从马大这位好女子的另一则故事中，更深入地看到她对救主的了解和见证。那是发生在救主来让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见到耶稣时，他说他知道无论基督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他。接着基督将伟大的复活教义告诉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话你相信吗？马大以热切又有力的见证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您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关心俗物甚于灵性的人，然而在面临兄弟死亡考验之际，他的见证却显明他对主深厚的认识和信心。许多姐妹常暗地在想，自己比较像玛利亚呢，还是马大？然而真正要了解一个人，我们必须先全面地认识他，同时运用良好的判断力。了解马大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有深厚属灵内涵，他对救主的神圣全能做了勇敢的见证。对马大所做的错误判断，可能会使我们无法看到这位好女子的真正本质。我是个医生，年轻的时候曾在匆忙下断论这方面学到重要的一课。有一次我值大夜班，一个年轻人带着妻子来求诊，因为他的妻子疼得很厉害，从他们的穿着和卫生状况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艰苦。 这年轻人的头发又乱又长，他们穿的衣服也有好一阵子没洗了。检查过后，我请他坐下来，然后说明这个问题怎么治疗。这位体贴的丈夫看着我，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罕见深厚的爱，关切地问医生，我亲爱的妻子没事吧？在那一刻，我感受到圣灵向我见证，他是神的孩子。我见到救主般的爱，这个人真实地流露出对他人的爱，而我先前却对他做了不当的论断，这个教训在我心中留下长久的印象。我们不仅在了解他人时需要做良好的判断，在面临一些会使自己接近天父或远离天父的决定时，更需要这样的判断力。我回顾一生，在过去有许多时候，很可能因为我的判断不良而使人生方向产生偏差，因而让我无法达到主对我的期望。而我做的一些决定，例如成家后继续求学，在福音方面保持活跃，在收入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仍缴十一奉献及其他捐献，在困难的时候仍然接受召唤等等，帮助了我明白何谓牺牲。我生命中也有许多应得的祝福，却因为我把世俗的判断用在属灵的事物上而错失了。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都拥有许多特质，我要提出下列四个准则来帮助我们培养良好的判断力。首先，要使自己的个人标准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致。基督的福音能够成功地引导人们找到幸福，世上的某些观念让人无所适从，只好制定标准，所以我们才会听到像新道德观这类的话，但这类话是误导人的。道德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对青少年而言，这些标准就记载在巩固青年小册子里。这些标准很清楚的，都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致，是用来终生持守的。我们成年人最好也都能够研读这小册子，并且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第二，聆听活着先知的信息。要是我们能够听从主多年来透过先知所给的忠告，避免风险投机，谨慎地规划预算，避免债务，那么许多不良的财务判断不就能够避免了吗？要是我们能够运用良好的判断，远离一切会使人上瘾的色情媒体，许多婚姻不就能够保住了吗？每一次总会教友大会和利亚赫拿里记载了先知们的忠固，要是我们能够加以应用，就能够做出良好的判断，要是我们置之不理，就没有借口了。第三，与圣灵培养出聆听的关系。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获得了圣灵的恩赐，却往往忘记了圣灵会在最重要的判断上帮助我们。主赐给我们这项恩赐，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会面临困难的抉择。聆听这个声音对于培养良好的判断力是不可或缺的。要培养这种聆听的关系，往往需要花时间在安静的环境里沉思，去注意听那微小的声音。这个平和的环境不仅是外在的环境，也包含我们内心，要我们关掉灵魂深处的罪恶杂音。这么做会开启与圣灵的沟通，而这也是我们培养判断的能力迫切需要的。
This will ope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pirit, which is so badly needed. Christ said,
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因聆听圣灵而得到的内心平安，能消除我们在生活中做出错误判断的恐惧。第四，遵守诫命。乐意遵守神的诫命会带给我们许多应许的祝福。摩尔门经也让我们看到遵守诫命和不遵守诫命的后果。在尼腓一书第二章里，主对尼腓说，只要你遵守我的诫命，你必昌盛。摩尔门经里几乎每一位主要的先知都一再重复这项应许，这部记载见证了这些话是真实的。在培养良好的判断力上，同样的信息也适用于今日的我们。我祈求当我们都能够应用这些原则来做出正义的判断，安心的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told in the doctrine.
教义和圣约告诉我们，在神仆人的见证和地震的见证来到之后，其他形式的见证就会随之而来。万物将处于骚动中，确实的人心惶惶，恐惧将临到所有的人民。身为加勒比海区域会长团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忠信的圣徒们用信心取代恐惧，在海地所学到的事情，就好像摩尔门经中的描述一样。那可怕的景象让我想起阿尔玛书第28章里面的记载，这是一个到处可听到哀悼与痛哭之声的时刻。有42名教友也因此丧生，他们的家人及朋友因痛失亲人而哀悼，但是他们也在希望中欢欣鼓舞。他们知道按照主的应许，他们的亲人将复活，住在神的右边，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教会立即提供援助给教友和非教友，并且在当地圣职和妇女会领袖的指示下分送救援物资。他们不仅获得医疗用品、食物、饮水和其他日用品，也得到当地领袖的劝勉、指示和安慰。他们获得了来自教会世界各地教友的支援，这些教友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各个时代的众先知都警告我们要防范一项不容易察觉但重要性非同小可的悲剧，那就是可怕的死亡必降临恶人。因为就和正义有关的事来说，他们已经死亡，他们是不洁的，绝无不洁之物能承受神的国度。尼腓教导他的弟兄这项原则，对他们说，死在罪恶中的就必被抛弃，与属灵 和与正义有关的事隔绝。拉曼人先知萨姆尔教导，不悔改的必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他会再度遭受属灵的死亡，是的，即第二次死亡，因为他们再次被剪除，和与正义有关的事隔绝。在属灵的事物上死亡这项悲剧对某些人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受过神的灵启发，非常了解和正义有关的事，却又叛离到犯罪违戒，就会变得更顽硬，因此他们的境况要比从未知道这些事更坏。我们做父母和领袖的人要看顾教友和家人，帮助他们远离可能会造成属灵死亡的事物。我们也要设法援救目前在属灵上死亡的人， 帮助他们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肉欲和坠落的状态中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儿女。透过赎罪的力量，归信真理及遵守正义原则，在与正义有关的事上死亡的人才能获得灵性的医治。教导教友及家人与正义有关的事，对于他们的长久归信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导能使他们正确地了解主的诫命、福音的各项原则和教义，以及在主的国度中获得救恩的必要条件和教义。经文有许多例子，都证实了教导与正义有关的事，对帮助他人长久归信是很重要的。艾蒙和他的兄弟向拉曼人宣讲福音，我们在经文的记载中读到，艾蒙向拉摩纳王的人民传道，事情是这样的，他教导他们一切与正义有关的事。我们继续读第23章和第27章，便会看到努力教导一切与正义有关之事的结果。经文写道，凡相信的或认识真理的人都归信主，并且从此没有叛离过。老阿尔玛建立教会以后，按例配称的男性担任祭司与教师，他们确实看顾他们的人民，并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父母在协助子女了解与正义有关的事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摩尔门经中，阿尔玛为世上的邪恶、战争与纷争而悲伤，为他人民的心肠顽硬而苦恼。他要他的儿子集合起来，个别赋予他们在与正义有关的事上的职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他根据每个儿子的需要因材施教，并且赋予他们个别的职责。他做见证，教导他们明白教义和原则，帮助他们准备好向人们宣讲这些原则。在家庭遭受邪恶势力攻击的时代，在我们的情况与阿尔玛那时相去不远的时代，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提到了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导教养子女。这包括要用一切与正义有关的事来滋养、支持及教导子女，让他们能保持坚定，用真理束腰，用正义护胸，脚上穿着平安福音的准备。就像阿尔玛的时代一样，我们的领袖也看顾教友，用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这些事能帮助我们长久归信。在2009年12月10日修订的领导人训练重点中，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要求圣职及辅助组织 的领袖鼓励每位家庭成员，不论父母或子女，都要研读经文，经常祈祷，以及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研读经文，经常祈祷，以及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是正义的事，而且主也启示了这项美好的应许。行为正义的人必得酬赏，及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 为了能更有效果的教导与正义有关的事，我们要知道，除了传递讯息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更容易的得到启示。这样一来，接受教导的人才会渴望想要亲自知道这些原则。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给他的哥哥海伦斯密启示，他说，我要把我的灵给你，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然后你将知道，凭信心相信我，你必得到所有你向我祈求的与正义有关的事。最后，经文警告我们在与正义有关的事上死亡的危险，以及受过神的灵启发，却又堕入犯罪和违戒之人的严重后果。教导与正义有关的事，正是帮助人们认识真理、归信、对基督的信心坚定不移的要素。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教导子女与正义有关的事。领袖和教师可以看顾及滋养教友，努力教导他们一切与正义有关的事。在教导中，若能更容易地获得启示，这件事就能更有效地完成，因而使人们渴望得到圣灵的启发。然后，当他们运用信心时，圣灵就会让他们明白与正义有关的事。我为这些事做见证，奉基督的名，阿们。
When you are assigned to speak,
当你被指派在教育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的最后演讲，你专注每一个字，设想在你演讲之中，你的演讲哪一部分会被讲到？没有指派的标题，没有对主题的配合，只是主的方式，总是最好的方式。他把每一位演讲者的个人在祈祷的努力，综合变成一部灵性的交响曲，充满启示和力量。反复的主题要以交上要义、先知的警告、提升的应许，这神圣的协调一致是一个奇迹。我见证，在这个教友大会，我们听到并感受到主的想法和旨意。孟勋会长形容这新生的一代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代，也曾经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在这荣耀的时刻来到世上，眼前的机会几乎无可限量。但是他接着提醒我们，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个放纵的时代，忽视和违背神的律法是一般社会大众习以为常的事。我们的周围充满着刻意干扰我们注意力的事物，敌人正用尽一切手段要让我们落入他的圈套。托付在我们手中的是新生的一代，他们来到世上肩负着重责大任，也有美好的属灵力量。我们不可以用轻率的态度去培育他们。身为父母、教师，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要在他们的灵魂里创造一个灵性的骨干，而是将他们生前时就已因信心之火而炙热的灵性骨干扇出熔融的火焰。今天下午，我希望可以从儿童会的一首歌曲来强调孩子的恳求。告诉我耶稣的故事，我喜欢听。告诉我他凭那时故事，他的生平。在今日的世界里，每个小孩、每位男青年、女青年都需要自己归信真理，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光，都需要使自己对主耶稣基督有稳固不移的信心，不依赖父母， 青年领袖和扶持他们的朋友。耶稣的故事可以像一阵飓风，吹过孩子内心信心的残火。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次又一次地传讲耶稣的故事，可以增进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巩固见证的基础。如果要送礼物给孩子，各位能想得到比这更宝贵的礼物吗？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和教导已经深植在孩子的意念和灵魂深处了吗？每当他们在生活里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救主的生平吗？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的人生将会越来越重要。你们是否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违背的出生世界的救主躺卧在马槽里的情景，他的情况是否帮助他们更了解物质享受的正确定位何在？他们是否知道耶稣基督经常教导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即耶稣表达感谢向天父祈求的祷告，是否也在孩子跪下双膝为自己关切的时候祈祷时浮现心头？我们是否已经告诉过孩子耶稣对小孩的爱，他是如何将他们环抱在他的手臂里为他们祷告哭泣？我们的孩子是否知道耶稣何时随时都在张开臂膀迎接他们？在我们教导孩子禁食律法的时候，他们是否能从耶稣禁食的故事汲取力量？我们的孩子在孤独的时候是否知道当救主的朋友离弃他，当他问使徒你们也要去吗的时候，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我们的孩子是否感受过救主行奇迹的力量？耶稣曾经治愈过大麻风病人，使瞎眼的重见光明。他曾经喂饱5000人，平息大海，又使拉撒路起死回生。我们的孩子是否相信凭着信心才行奇迹？他们是否也在自己的生活里祈求奇迹？我们的孩子是否因救主对那位管会堂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而同样受到鼓舞？我们的孩子是否知道救主完美的一生，无私无我的传道之行，曾经遭人背叛又被残酷地钉上十字架？我们是否曾经向孩子见证他确实已经复活，确实拜访过美洲的尼斐人，确实在森林里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他们是否期盼他带着威严地再度回来，届时一切是非曲直皆有公断，万妻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我们的孩子是否会说，告诉我耶稣的故事，我喜欢听？我要对青少年和小孩说，实践你们的重责大任，发挥美好的灵性能力，努力去更认识耶稣。翻开你的经文，我有个建议，将约翰福音再读一次，然后和父母教师彼此讨论。我要对父母祖父母以及没有儿女却慈爱的教养培育他人小孩和青少年的人建议，要更勤于谈论耶稣基督的事，他的圣名具有伟大的灵性力量，除了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人类儿女可给予得到救恩。对于家中没有父亲而独立教养儿女的母亲，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谈论耶稣基督，就会感受到上天的力量在祝福你们。史黛勒·乌克斯姐妹在丈夫去世之后成为单亲母亲，独立抚养3个孩子，包括达林·乌克斯长老。有一次她说，我得知主很爱我，会使我足以胜任我的使命。我要特别祈求做父亲的， 请挑起这份重责大任，跟儿女谈论救主的事。除了母亲的见证，他们也需要你明确地表达你自己的信心。虽然孩子在听的时候可能缺乏相信的意愿，你们对耶稣的见证却会存留在他们心里、灵魂里。你们还记得那位选择步入歧途的阿尔玛的故事吗？浪子回头之际，他说道：我记起父亲讲过耶稣基督要来临赎世人的罪。我的心抓住这个念头时，我便在心中呼喊：耶稣啊，您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如果孩子现在不听，不要失望，时间和真理是站在你这一边的。等到适当的时候，你说过的话会再次浮现他们的心头，如同从天上说出的一样。你的见证绝不会离开你的儿女，只要你虔诚的态度谈论救主，不论是在车上、在巴士上、在餐桌前、在你跪下祷告的时候、在研读经文或者深夜谈心的时候，主的灵必将与你的话语同在。只要尽力 全力以赴，你对耶稣的见证必将柔缓地点滴在你儿女的心头。他们会在谦卑的祷告里寻求天父，透过圣灵的力量感受到天父的影响力。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坚强信心必能帮助他们面对他们势必面对的大部分挑战。我在百翰扬大学就读时认识了比尔·福瑞和黛比·哈金斯。比尔当时传教返乡，和黛比恋爱之后在奥克兰圣殿结婚。两人在亚利桑那州美沙建立家园，农夫拥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比尔和黛比教导儿女要爱主耶稣基督，就像他们爱他一样。他们儿子目前正在墨西哥瓦哈卡传道部传教的但以里·福瑞长老说，每天早上上学之前，我们都会聚在桌前阅读和讨论经文，从不例外。他们的女儿卡拉现在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仍旧清楚地记得她的父亲开车送他们参加中学晨间活动的情景。他说，我父亲很喜欢背诵经典名言、经文、诗句，在那些早晨开车的时光里，我们会练习背出来。他父亲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在于其上的磐石。在200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也就是整整十年前，比尔·福瑞当时是亚利桑那州艾斯修灵智慧的主教。那天他开车上班时，在离家仅一英里的地方被一辆大型砂石车撞上。黛比和其他儿女在比尔离家后不久也跟着出门，万万没想到会看到这场不幸的车祸。比尔未能逃过一劫。这位备受敬爱的丈夫和父亲不朽的灵突然被带回神子的家里，那位神之子已战胜死亡，而这一家人原本会在两天后的复活节主日一起纪念他的荣耀的复活。黛比和他的七个儿女，当时最小的才五岁，是如何找到所需的力量的？卡拉在他父亲发生意外时15岁，最近他告诉我，我很感激母亲和父亲教导我关于救主的方式。 他们会跟我一起打开经文，跟我一起祷告。他们也树立了救主仁爱、爱心和耐心的榜样。在我的生命里，每年复活节是个特别灵性的时刻，我会回想人生传教的日子，还有救主的复活，也会想起我尘世父亲的一生。但以李福瑞长老说，父�亲过世时我十岁，那段日子很艰苦。我的母亲向来以身教来示范救主的教导，我一直把父亲在西班牙传教时的名牌带在身上。我跟父亲学到的两段最喜爱的话是，两人同工，只要其中一人是主，万事必定亨通。还有，救主是我稳当根基，无此根基，世事难成。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已经充满在福瑞一家孩子的心里。到这个复活节周末，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虽然他们非常思念他，但是死亡的毒钩已因基督而被吞没了。他们知道，由于救主无价的恩赐，他们可以再次与他们世上的父亲及天父同住。告诉我耶稣的故事。等一会儿我们就要聆听神的先知演讲。谈到神的先知，主说，你们要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我见证多马孟新会长是主在世上的代言人。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的生命、赎罪、复活、酒后的复临，都像太阳升起一样真实而确定。我们要永永远远颂扬他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s we conclude the conference,
在本次教友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向大会堂创始班、奥兰福音研究所创始班、百汉阳大学圣职创始班以及他们的指挥与司琴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提供优美又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以各种方式来参与各场大会的人。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闭会圣诗时已黄昏，求主同在。音乐之后，由总主教团理查·艾格利主教做闭会祈祷。下半年的教友大会将于六个月后举行。孟孙会长。
This has been a wonderful closing.
这是一个很棒的结束的大会。我还没有听过像今天下午这么棒的演讲。我们在这里都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想要为他服务。这些都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父，他关心着我们，我要为此做见证。我知道他的手是照顾着一切的事物。有一节经文 他说你要信赖主，用全心的信赖主，而不是仰赖自己的智慧。在一切事上要感谢他，他就会指引你的路。这是我一生的故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要结束一场振奋人心的加油大会。我相信听了演讲者的忠固和见证后，我们都得到了丰盛的祝福。我们都更有决心要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们能在这里真好。我们要感谢每位演讲者和做祷告的弟兄姐妹们。优美动听的音乐真是好听，使我想起教义和圣约的一节经文。他说，因为我的灵魂喜爱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的，义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大家要记得，我们在这次大会上所听到的信息会刊登在五月份的金奇和利阿赫纳杂志上，请各位加以研读，沉思其中的教导，然后运用在生活当中。我知道各位也想和我一起向这大会中被赦免的弟兄姐妹们表达谢意，他们提供了美好的服务，对主的事工贡献良多。我们由衷感谢他们所做的奉献。我们也在这次大会上举手支持被召唤到新职务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他们知道，我们很期待能在夫子的事工上与他们共事。各位弟兄姐妹，环顾今日我们四周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种种严重和令人忧心的问题。世人似乎已经脱离安全的码头，远离平安的港口，放任纵容，不讲道德，色情、不诚实和诸多的恶事，使芸芸众生在罪恶的大海中翻腾，在凹凸不平的礁岩上触礁，而错失了机会，丧失了祝福，也粉碎了梦想。我对各位的忠告是，要仰望主的灯塔。就算雾再浓，夜再深，风再强，迷航的水手都一定能看到灯塔的光，而得到拯救。主的灯塔在我们人生的暴风雨中发光，指引着我们。那光让人随时可见，而且永不熄灭。我很喜欢诗篇的这篇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着。我要求告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我的弟兄们，主爱我们，求告他，他就会祝福我们。我们非常感激能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以及这福音所带来的一切美好事物。主已将他的祝福倾注在我们这群人民身上。我向你们见证，这个事工是真实的。救主活着，他指引并领导他在世上的教会。现在我们的大会已接近尾声，我内心澎湃，深受感动。我要向你们表达我的爱和感激，感谢你们为我和为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祈祷。主会垂听你们的祈祷，他会祝福我们，并在我们从事他世上国度的事工时带领我们。我们为此深怀感激。我们离开大会的时候，我祈求上天祝福你们每一位。 你们回到世界各地自己的家以后，我祈求天父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庭。愿你们都能把这场大会的精神和信息运用在你们的家庭、职场、会议和活动等一切行为上。我爱你们，也为你们祈祷。愿神祝福你们，愿他所应许的平安从今以后与你们同在。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在天上的天父，当我们结束这教育大会的最后一场，我们的心充满我们对你的爱，充满感谢你对我们的礼物，感谢耶稣基督的复活和给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也感谢您的爱子，他服从愿意为我们在这世上的所有的罪和灾难能够带他的身上。我们感谢我们的心充满对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爱，也感谢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天父也感谢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福音被复兴，在这个丰满的时间，我们可以有活着的先知在这个世上带领我们，指引我们通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先知先见和孟欣多玛会长，我们祈求 圣灵能够跟他继续在一起，能够带领我们这个教会继续往前，也能够继续完成您的旨意。我们也承认在这世上有许多遭受苦难，可能是罪恶，也是饥渴，或者没有生命的方向。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他们，通过你温柔的手可以达到他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手可以感受他们。我们结束的时候，天父，我们去世界的各地，我们的家中，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圣灵可以在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基督徒的使命，可以纪念他，总是纪念他，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照样做，避免罪和违反，也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实性，也帮助那些失落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所有的祝福，并且您的灵跟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再一次聚会。我们这样讲，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0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Speak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Music was provided by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Distribution.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